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获得中共支持，美国誓言不会袖手旁观。
布林肯访华前，美国发布最新人权报告，揭露中共恶行。
美军成功完成全球第一个真人和无人机的空中缠斗。
日向岸田会晤美军印太司令，重申同盟合作以强化核阻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三到周五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当面向北京施压，表达中共帮助俄罗斯建立军工能力的关切。当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进入第三年，至今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俄军甚至在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并恢复了军工生产能力。究其原因，中共对俄罗斯的各种有力支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是美国遏制中共制裁中国涉案企业的原因之一。国际贸易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两年多里，进入俄罗斯的具有重要军事用途的中国制成品激增。大西洋理事会报告也指出，这些中国制成品对俄罗斯加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防御与反攻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像是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占比很大，因为俄军采取的防御措施中包括挖战壕、坦克陷阱、建立防御要塞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挖掘机和推土机。
乌克兰军方22号通报，俄军一支多达2万到2万5千人的部队正试图猛攻乌克兰东部城镇查苏夫雅及周边村庄，使当地战况相当艰困。查苏夫雅是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战略高地，目前仍然全部在乌军的手中。但乌军最高指挥官说，俄罗斯想赶在5月9号纪念二战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日之前攻占查苏夫雅。顿涅茨克州目前已经局部遭到俄军占领。乌军东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沃洛辛说，查苏夫雅周边虽然艰困，但局势仍然可控，我们的守军都在接受增援并稳定战线。他在媒体的电视评论里说，有多达2万到2万5千名俄军试图攻击查苏夫雅和附近的郊区。俄军如果能够占据查苏夫雅，将会更接近乌克兰控制下的乌东两大战略要城克拉莫托斯克和斯拉夫扬斯克。
周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会晤即将卸任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两人在会谈中确认了强化日美同盟核阻与因应能力的重要性。岸田在会晤期间提及朝鲜前一天发射弹道导弹一事，并强调日方感谢印太司令部对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驻日美军的贡献。阿基里诺前一天也与日本防卫大臣牧原忍在防卫省举行会谈。阿基里诺表示，日美同盟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我有信心新任印太司令能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上个月，阿基里诺曾指出，中共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规模建设其军事和核武库，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坚持达成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而他本人即将于5月份卸任，届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将会接下印太司令一职。
以色列军方周一宣布，由于没能事先掌握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将发动突袭的情报，军事情报局局长哈里瓦负起责任请辞。同时，以军夜间更加猛烈的炮轰加沙走廊。法新社指出，哈里瓦少将是第一位因没能预防哈马斯袭击而下台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哈马斯突袭不仅在加沙走廊引发以哈战争，也让以色列政府和军方受到严厉检视。哈里瓦在辞职信中写道，我所指挥的情报部门没能达成我们被交付的任务，并说哈马斯发动突袭以来，他一天也没有忘记那黑暗的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晚上曾经表示，以色列军方未来几天将提高军事压力， 给予哈马斯额外的惨痛打击，但并没有说明更多的细节。
本周一起，台湾东部花莲地区仍然余震不断，规模最大达里氏 6.3 级，造成至少三栋建筑物倾斜。台湾气象署表示，近日发生的地震都属于4月3号大地震后的余震，预估未来半年到一年还会有余震发生，而且不排除会有较大规模的地震。此外，随着本周锋面接近台湾，花莲地区下起倾盆大雨，导致泥石流灾情严重，台湾铁路部分路段损毁，双线不通，当局从周一晚开始抢修并清理泥石流障碍，以利尽速抢通轨道。对于台湾接二连三的地震灾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周二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做好提供支援的准备，并再次对这次余震造成的灾情表达由衷慰问。
本周，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困境战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备受关注的是纽约封口费案。上个星期，这个案子的陪审团已经选定，川普还将在法庭上就与这项审判有关的潜在禁言令以及他在纽约另一起民事欺诈案中缴纳的保证金展开斡旋。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是最高法院于本周四将就川普的豁免权主张听取口头辩论，但是辩论的时间又和封口费案的庭审时间重叠，除非获得法官的特别许可，否则川普周四必须全程参加封口费案的庭审。预计最高法院将在周四上午10点开始听取辩论。川普的律师一直坚持认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案件应该被驳回，并说这位前总统对刑事起诉拥有绝对的总统豁免权。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的初审法官和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合议庭都驳回了川普的豁免权主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华前美国发布的最新人权报告揭露中共恶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互联网公司 Meta 周一说，将和包括联想、微软和华硕在内的外部硬件公司合作，使用他们公司的 Meta Horizon 操作系统构建虚拟现实耳机。此举将创建新的硬件设备，这些设备和 Meta 当前的第一方虚拟现实硬件，例如 Quest 3和 Quest Pro 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多年来， Meta 一直对苹果应用商店的规则感到不满。扎克伯格曾经说，公司正在尝试开发下一代虚拟和增强现实平台，并拥有 Meta 控制的应用商店，以便苹果无法拒绝他们的应用程序或者是收取费用。 Meta 提供操作系统平台的计划是多年内部投资的结晶。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开放模型通过元宇宙眼镜和耳机再次定义下一代计算。
周一消息，亚马逊正在关闭其在加州洛克福德的无人机送货业务，这是该长达10年的项目美国最早的测试地点之一。自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在2013年首次详细阐述了他的愿景，就是自动驾驶无人机在30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运送重量不过5磅的包裹以来，这个名为 Prime Air 的项目一直在努力起步。亚马逊周一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计划在2025年继续扩大向更多美国城市提供无人机送货服务，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在菲尼克斯地区的部分地区开放。该公司表示，正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当地官员合作，以获得在凤凰城以西的亚利桑那州托尔森市进行无人机送货的许可。
欧盟22号对字节跳动的 TikTok 提起诉讼，并威胁暂停他新推出的 TikTok Lite 奖励计划。用户可以通过喜欢内容或邀请朋友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来赚取积分。欧盟委员会表示， TikTok 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 TikTok Lite 的风险评估报告， 否则将面临罚款。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期限是5月3号，以提供进一步要求的信息。欧盟委员会说，他担心 TikTok 的任务和奖励计划的启动没有事先对他所带来的风险进行认真评估，特别是和平台成瘾效应相关的风险。鉴于 TikTok 疑似缺乏有效的年龄验证机制，儿童被认为面临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公布了一份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列出了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苏丹内战和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在内的全球重大人权关切，并谴责中共当局在多方面侵害人权的行径。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就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3年各国人权报告发表了电视讲话。这份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2023年世界各地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布林肯在报告序言中说，该报告记录了中共持续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在新疆，中共当局继续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径。周一的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详细描述了自2017年以来，中共在新疆的在教育集中营和监狱拘留了超过100万人，以及对中国更广泛人口实施的其他暴行，包括对政治活动人士、宗教和精神信仰者，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实施非法关押、酷刑等迫害手段。报告还提到了一些长期被中共非法关押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如高志胜、许志勇、丁家喜、余文生，笔名为郭飞雄的作家杨茂东，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热依拉·达兀提、法轮功学员周德勇等大批政治犯和良心犯。报告还专门提到了中共犯下的活体摘除器官的罪行，内容指出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政府强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和精神信仰者，以及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在年度报告发布之际，布林肯预定本周三到周五访问中国。他此行的议题包括向中共提出美国对人权不公平的经济及贸易、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台海和平与稳定以及印太地区安全等问题的关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全美各地的游民危机都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周一，美国最高法院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在庇护所空间不足的情况下禁止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请听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从周一起开始审理一项与游民相关的诉讼，判决游民是否可以在没有庇护所的情况下随地安营扎寨、露宿街头。这起诉讼来自俄勒冈州的一个乡村小镇格兰茨帕斯，这里人口不到4万，却拥有约600名游民。当地政府为解决游民危机，对他们开出295美元的罚单，不料却被告上法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由于城镇中没有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他们无处可去，因此不该被惩罚。但当地政府表示，游民违反了公共露营的规定，被罚款没有不妥，因此城市再次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拜登政府寻求在游民问题上走中间路线，他表示格兰茨帕斯法令违宪地将游民定为犯罪，但第九巡回法院的规则对当地政府的限制过于严苛。根据联邦数据，美国无家可归人口超过65万人，是自2007年开始使用年度点时间调查以来最多，主因高涨的房租和新冠疫情援助的减少，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负担住房。一份联邦报告发现，40%无家可归者在户外睡觉。美国西部及加州的无家可归人数占全美1/3。几个城市和加州州长纽森敦促最高法院在收紧下级法院裁决的同时，保留一些法律保护。 有数百个倡议团体都认为将游民定罪会加重危机，但部分官员则指出，游民帐篷的生活条件危险且不卫生，如果不处罚就很难管理。针对这起诉讼，最高法院预计会在六月底作出裁决。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空军本周证实，美军已经在加州成功完成了全球第一个已知的由真人驾驶战机和无人驾驶战机在空中进行缠斗的演习。这项突破也进一步加强了美军对竞争对手的威慑力。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军方最近取得的重大突破。美国空军首次以真人驾驶战机和无人驾驶战机进行空中缠斗。这一空中对决是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举行。两架 F-16 战机在空战中以高达时速1200英里的速度飞行，在战斗中彼此相距2000英里以内。其中一架 F-16 战机是由真人驾驶，另一架则是由 AI 操控的 F-16 试验版本 X-62A Vista 测试机。官员们表示，让 X-62A Vista 参与空战演习的努力取得成功，有助于空军进一步完善自主无人僚机计划。而这种空中对战也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2019年启动的空战演进 ACE 计划的一部分。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想象自主空对空作战的潜力，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直到2023年 ,X-62A 打破了战斗航空领域最重要的障碍之一。这是一个变革性的时刻。X-62A ACE 团队的突破性成就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试飞员学校的首席试飞官比尔·格雷说，人们很容易认为 X-62A ACE 项目就是实现飞机在自主控制下进行缠斗，但这并不是重点。空中缠斗只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在空中测试自主系统，而我们所学到的每一个教训都适用于自主系统未来可能承担的每一项任务。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与泽连斯基通话，承诺迅速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和弹药，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泽连斯基通话，承诺迅速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和弹药；
哥伦比亚大学反以色列活动扩大，富豪扬言停止捐款；
美韩本周将在夏威夷讨论分担驻韩美军费用；
医保巨头受黑客攻击，美国人的医疗数据可能已经被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22号表示，美国和韩国官员4月23号到25号将在夏威夷会面，讨论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的问题。美国希望达成公平公正的结果，以加强两国的联盟关系。美国与韩国上个月任命了特使，为2026年的新协议启动初步谈判。目前有超过28000名美军驻扎在韩国，帮助韩国对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韩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承担部分美军部署成本，主要用于支付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当地员工的工资、军事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后勤支持。对于韩国而言，来自朝鲜的核武及导弹威胁与日俱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还宣布将韩国视为头号敌国。为了因应日渐升高的紧张形势，美韩加深安全合作。在上个月的自由护盾春季联合军演中， 两军进行了48场陆海空野外机动训练，比去年演习的次数多了一倍。
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秘书长麦克林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基尔迪共同率领跨党派议员团，于4月23号到25号访问台湾，成员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友台议员阿尔福德。访团在台期间，将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及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会面，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宴。三位议员分别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成员，除了高度关注台湾议题，也持续支持推动台美各项合作。访团将和台湾方面就台美关系、台海及区域安全局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美国联邦众议院于20号刚通过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其中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为军援台湾注入重要的财政资源。
五角大楼发言人周一说，美国开始与尼日尔军政府讨论大约1000名美军从尼日尔两处航空基地撤走事宜。上个月控制马里的军政府宣布结束马里与美国的军事协议，五角大楼官员上周晚些时候同意撤军。周日，数以百计的尼日尔人游行走过阿加德兹街头，要求美军离开。根据报道，游行是在达成撤军协议后不久举行的。周一，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证实，美国与尼日尔开始讨论从该国有序撤走美军。莱德说，美国国防部将尼日尔派出一支小型代表团，包括美国非洲司令部成员。去年八月，在导致军政府上台的尼日尔政变大约3周后，美国非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上将对记者们说，他的团队已经在为撤离当地美军而制定计划了。
非法移民成为美国11月5号选举前选民关切的重要议题。前总统川普说，拜登不太限制的政策导致非法的移民活动增加。三名知情人士周一说，白宫正在考虑为同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临时合法身份和工作许可。白宫近几个月来考虑通过行政措施在美墨边境封锁移民的可能性，如果移民进入达到一定的限度。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还检查是否可能为美国公民的配偶使用就地假释。白宫一名发言人说，正在不断地评估可能的政策选项。FWD.US 权益组织的数据显示，估计有110万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跟美国公民结婚。86名民主党人的组织去年写信给拜登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要求他们保护美国公民的配偶，为那些不在美国以外的人创造一个家庭团聚的程序。
美国医疗保险巨头联合健康集团周一证实，今年2月21日，其医疗科技子公司 Change Healthcare 遭到黑客攻击后，可能有大量的美国个人医疗数据被盗。这次入侵是美国医保领域最严重的黑客攻击之一。为了解决入侵事件，今年3月，联合健康集团已向黑客支付2200万美元的赎金。发动这起袭击的黑客集团被称为 LV 或 Black Hat。攻击事件曝光后不久， Black Hat 在网站上表示，已经从 Change Healthcare 窃取了 8TB 的敏感文件，但随后又删除了这个声明，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联合健康集团表示，另一个黑客集团在暗网上发布了22张屏幕截图，其中一些包含该公司客户的个人数据。
经济顾问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预计全球高涨的食品价格将在今年下跌并触底，这可能减轻消费者的日常支出负担。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埃哈迈德说，我们预计今年价格将进一步下跌 5.6%，然后明年将逐年回升。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多种重要作物的供应充足，尤其是小麦和玉米。这是因为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粮食价格上涨促使农民们增加了小麦和玉米的生产，俄罗斯和乌克兰生产的谷物也能够顺利供应市场。尽管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出现下滑，但是大米的价格却一直在稳步攀升，因为印度实施了出口管制，影响了全球供应。另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粮食价格下降 9%。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价格指数在今年2月更创下了三年来的新低。不过，因为乳制品、肉类和植物油价格上涨，3月份出现了小幅反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泽连斯基通话，承诺迅速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和弹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交易员关注市场基本面，认为中东冲突影响供应的近期风险不大。国际油价周一下跌，黄金则创一年来最大跌幅。据道琼斯市场数据，周一纽交所六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下跌67.4美元，跌2.8%，报每盎司2346.4美元，为四月五号以来最低收盘价，而且单日跌幅为去年2月3号以来最大。 CFI 全球教育和研究主管库利说，本周将出炉的美国经济数据渴望为未来的利率走势提供重要线索，并且影响黄金等非收益资产的吸引力。本周将公布的数据包括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三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瑞银全球研究策略师周一表示，美国六大科技股苹果、亚马逊、Alphabet、Meta、微软和英伟达的利润成长趋势可能在未来几季崩溃，并下调了对这些大型企业的股价评级。根据金融分析师 Altex 数据，上周美国七大科技股的空头获利或创下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路透社表示，当中又以半导体巨头英伟达的空头交易获利最为丰厚，预估已超过30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微软和苹果的放空交易者，其获利约为各10亿美元。此外，特斯拉股价自去年七月股价高点299美元，比现在已经下跌了超过50%。路透社指出，放空交易者也净赚30亿美元。路透社指出，因为美国经济稳健和通货膨胀持续，市场本预期美联储将提前降息的预期已经消退，导致过去三周美股出现抛售潮。
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在当地时间今天说，日本当局正以高度紧迫感关注市场走势。他说，政府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来应对过度的汇率波动，不排除任何选项。铃木俊一的警告是在日元汇率来到1美元兑 154.85 日元创1990年以来新低后发出的，这让市场对于日本当局干预汇市的任何迹象保持着高度警惕。第一生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说，日本下周将迎来黄金周假期，这期间日元走势可能会变得波动。美国、日本和韩国上周举行了三边金融对话，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磋商，在会后的联合声明发出了罕见的警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美国非正式同意了日本以及韩国在必要时干预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色列示威活动持续扩大，导致校方取消了面对面课程。对此，美国两党政要都要求校方采取行动，结束这场霸占校园的骚乱事件。请听报道。
几天以来，数百名学生持续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抗议拜登政府对以哈战争的反应。 他们支持加沙停火，并要求美国国会停止援助以色列。上周，数十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未经批准在哥大校园内搭建了数十个帐篷。校长米努什·沙菲克后来授权纽约市警察局帮助拆除帐篷。警方还逮捕了100多名拒绝执行命令的学生。但此后哥大的示威活动仍不断扩大，现已扩展到全国其他大学校园。纽约大学学生在纽大巴勒斯坦团结联盟的领导下，周一也加入了声援哥大学生的行列。当天早上，纽大抗议学生在纽大史登商学院扎营，呼吁该校披露并剥离支持以色列占领的武器制造商和公司的捐款，并从以色列撤资，还呼吁学校关闭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校园。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全美其他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南加州大学等校园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周一，警方已在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示威活动中逮捕了数十人。代表纽约州的10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谴责哥大领导层无所作为，并要求校长沙菲克辞职下台。在众议员埃利斯·斯特凡尼克的带领下，议员们表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已进入无政府状态。他们批评沙菲克没有尽到为学生提供安全学习环境的义务。从周一开始是犹太教节日逾越节，在节日开始的前几个小时，哥伦比亚大学决定将课程改到网上进行。周一，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老板克拉夫特发表声明，不满哥大校园的反以色列活动，表示在学校采取纠正措施制止仇恨、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安全之前，他将不再捐款。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批准对外援助法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基辅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进行谈判。当天，拜登总统和泽连斯基通话，强调美国会持续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自由，并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通话，强调他的行政当局将在国家安全补充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并被他签署成法律后，迅速提供重大的新安全援助支持，以满足乌克兰紧迫的战场和防空需求。拜登表示，美国的经济援助将有助于维持金融稳定，在俄罗斯袭击后重建关键基础设施，并支持乌克兰在欧洲与大西洋一体化前进道路上的改革。泽连斯基则在电报平台上说，在与拜登总统的电话中，他对拜登的支持和领导力表示感谢，并提到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在确保对乌克兰的重大军援案得到通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说，他向拜登讲述了俄罗斯利用数千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进行的空中恐怖袭击，并补充说，在他们谈话前几分钟，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座电视塔发动了袭击。专家和乌克兰的议员表示，新的援助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送到部队手中，但仍抱希望在乌克兰获得的炮弹、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系统后，能够改变抗俄战争的军事前景。尽管如此，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能否在2024年之后保持强大的防御能力仍存在不确定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伯格曼对此说，乌克兰需要用2024年重建其力量，以应对长期的战争。而欧洲的目标应该是，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另一项补充法案，就可能需要欧洲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